天父，我们谢谢您给弟兄姐妹在你面前饥渴慕义的心啊！你这是在经上这样应许，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愿主你的话让每一位弟兄姐妹灵魂里面得饱足，让他们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面，在你面前变得更加的健壮啊，就能够快跑的跟随你。真是愿意主你的属天的祝福，在每一位在你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好，我们今天进入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也是约翰福音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章圣经，是对我们这些就是没有旧约背景的，我们对希伯来文比较不了解的，我们这些的信徒，也可以这样讲，对希腊文对原文不太了解的信徒，第八章很重要。那第八章最核心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信主。真正的信主到底是什么？这个在第八章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的一个教导。在那个经文教导的转换的里面，是把什么叫做真正的信耶稣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把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重点我们看得清楚看得明白的话，我们的信心的建立就不会受到误导，到一个地步现在所流行的所谓的信主在我们这个圣经的里面的光照下面是站不住脚的。所以这个是第八章的重要性。那第八章呢，刚开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了一个行淫的妇人。那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呢是很出名的经文，很多人都会听到这段的经文。但这段经文呢特点也很不一样，它有它的特点，但是还有一个地方请大家留意，它放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如果你从经文的连贯性上来看，第七章的结尾耶稣一直在讲，然后呢到了第八章的十二节耶稣又在讲，第一到第十一节好像是完全一个插入的故事。那这个插入的故事呢，甚至在事件的连续性上你感觉好像也是陡然间放在这边。所以有不少的圣经的学者就说，这一段的这个记录呢在原来的这个圣经的版本的里面呢可能不是放在这边的，可能是放在其他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我自己从这个经文里面看，那这段经文放在这边是很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和后面的31、32节开始那一段经文之间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前后是有连贯性的。那我们讲到那边我们来看它是怎么样连贯在一起的。那先看这一段的故事。那这段故事呢主要是讲到一个行淫的妇人，然后呢被法利赛人抓来。我要快一点，我争取快一点把这段把它讲过去，不想花太多的时间。有几个点要跟大家讲。一个呢，第三节，法利赛人和文士带这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第五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那我请问，这段经文是不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严格的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向耶稣提这个问题？是不是？大家觉得是哈？因为摩西的律法清楚的讲，行淫的人抓了以后要用石头打死。那这段是不是呢？那如果不是，从哪里看出不是呢？哪里看出不是？我想我来描述一下哈，他是找他的把柄试探。好了，姐妹把这点点出来。实际上，法利赛人和文士，他说他们正在行淫的时候，两个人，结果那个男的不在，把这个女的抓过来， 本身在这一个点上，法利赛人文士并不是要执行摩西的律法，是来挑战耶稣的。那这个是本身他所说的，他是把摩西律法切了一个部分下来，他没有完全的按着他来挑战耶稣，没有完全的遵行，那这点看清楚就可以了。摩西律法写的是没有错，但是摩西律法清楚的说，这两个人全部要抓起来致死的，他只抓一个，有问题了。好，第六节，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讲到动机，他的动机是错的，他做的事情也是错的，两样都是，要得着告他的把柄。那为什么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呢？在当时的时候，犹太人没有致死人的权利，如果要判死刑，要找当时的政府，就是殖民地，找殖民官才可以。所以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呢，他们要找罗马，找比拉多，要钉死他，他自己不可以杀人，他们自己说我们不可以杀人，我们要透过什么方法把耶稣致死。那这个时候呢，他让耶稣做这个事情是给耶稣设了一个套，那这个套子就是说，你一旦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们就告罗马兵说你搅动众人杀了这个女人，触犯了罗马的当时的法律，如果他不做这件事情，他就触犯了摩西的律法。 OK， 所以他把耶稣放在两难之间，这个是法利赛人的厉害的地方，他每做这件事情都是把耶稣放在两难的里面。大家还记得有一个这个捐钱的事情，我要不要给圣殿这个税呢？他把耶稣放在两难的里面，你要和不要啊？然后耶稣就说给撒该这个纳税嘛，那耶稣就说撒该的鬼撒该，神的鬼神，所以他们就惊讶了。这个事情他们本来放一个两难的话题给耶稣，结果被耶稣这样回答以后，他们就没办法这个达到目的。那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好，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耶稣画字，那我们就不讲了啊，直起腰来，然后呢对他们说，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呢，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天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第九节，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在那当中。那这一个场景，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呢，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那这段经文大家很多人讲了，说这个老的呢这个罪比较多啊，比较就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就先认罪了。少的呢就觉得自己没什么罪，那后来也认识到以后也有了，这也是一个方向。但大家要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可以走，他们可不可以应着景象就砸呢？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对，他们自己违背了法律。所以这个圈套呢放在这边，耶稣用这个回答，实际上耶稣用回答以后用两个方向把他们全部顶回去的。那在摩西律法的里面呢，是说是要把人的如果是致死的话是可以致死的，耶稣说你们是没有罪的，你可以打，实际上是两个方向都回去，一个是指你们个人到底是觉得自己没有罪吗？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犹太人他们在摩西律法面前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如果敢挡，他自己违背摩西的律法，因为耶稣没让他挡，违背这个罗马的这个法律。那这个是耶稣比较这个有智慧的一个地方来回答他们。那他们一个个离开了。那还有一个角度，我想从我的领受里面，我就觉得上帝他在这个时候他的能力是把人的罪性是把它揭穿到一个地步，人会伏在神的对罪的那种的光照面前，这个也有耶稣的能力在里面。好，往后面走哈，这个就过去。然后呢，耶稣跟那个妇人的交谈，很重要的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他说主啊，没有人，耶稣问他有没有人定你罪，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 后面十一节啊，不是十二节，十一节，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十一节的后半段，这一段是很重要，这一段经常被漏掉，经常被漏掉。我今天昨天看了一个新闻，这个有个叫成龙的，大家知道哈，他的那个经纪人，原来的经纪人跟他分家了，是因为一个什么事情呢？因为一个事情，说这个成龙他跟某一个影星有一个什么问题呀、啊？后来呢，他这个经纪人说，我本来是跟他说，我用圣经来引用，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可以打他呢？我就把成龙救了。结果他不肯，他就当面前说，在那个事情上，我犯了男人都犯的罪。所以他的那个经纪人，我不相信他是真正信主的，但是他会用圣经的这句话来帮助他的客户逃罪，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一段的经文，如果我们把后边那段切掉，是很多人信主以后逃罪的借口。这一节经文，行淫的妇人，这一节经文是很多人逃罪的借口。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呢？耶稣都赦免我了，你们不要责备我。所有在教会里面，这是一个 popular 的常用的一个工具，来抵挡从圣经来的责备。所以请大家留意后面的那半节经文很重要，的的确确被耶稣赦免了罪，耶稣清楚地说，从此不要犯罪了。那这个妇人从此就不犯罪了吗？哎，从此就不犯罪了吗？他能不能从此不犯罪啊？不能，所以以后再犯奸淫。哎，耶稣说从此不犯罪，是在这个罪的上面，这一类的罪的上面告诉他从此不要犯罪了。在我们所说的罪的里面，我在讲过这个哥林多前书，也讲过提摩太前后书，有些的罪列在圣经里面的是我们从此不要犯的，是可以不犯的啊，不是说骄傲的罪，哎，我里面有骄傲的罪，我从此我就完全谦卑了，不是。有些明显的罪是清楚写在圣经的里面，包括摩西律法所说的那些的罪是可以不用再犯的，可以的。那如果人再犯那个罪，那他就是应着景象犯罪，绝对不是说，哎，我没有办法，我是罪的奴仆，所以我这次犯了奸淫以后，我下次再去犯奸淫，我有罪性，没办法，所以靠神的恩典活在神面前。那人在这个罪的方面的这种的 category， 就这种的分类的上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诡诈在这个里面，把罪全部混为一谈，你们都有罪。那你说我有罪吗？我犯奸淫，你说我有罪吗？你们都有罪，所以呢，大家都是罪人，就彼此互相不要说对方了，反正我们都是有罪的。这是在这个时代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诡诈，在整个教会的里面在流行。所以这个是对圣经不清楚以后所产生的问题。耶稣清楚地对那个妇人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然后耶稣说，我赦免你，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如果这个妇人知道她的赦罪是从耶稣来的，那耶稣的赦罪有让人不犯罪的那种的恩典在里面，有救赎在里面，她可以真正做到不再犯这个罪。那这个是一个绝对性的一段话啊，我把这段讲出来。那这段话的意思呢，是把所有的人全部都划在罪的里面，从老到少，法利赛人、文士，包括这个妇人，都划在罪的里面。然后开始后面的信心的教导，十二节到后面的二十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只有跟耶稣的人不会在罪的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是必要得着带领生命走向光明的那个光，是想得到救赎。 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前面讲过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在前面第七章特别讲过法利赛人为什么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他们不想按遵行神的旨意。我前面讲过这个第七章的十七节，知道和不知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复习一下哈。七章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如果人不立志按着神的旨意行，就不会知道耶稣，不会知道救恩，这一些不是从头脑的知识来的，是他在神面前的回应立志，从这里来。好，十五节，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不判断人，就是判断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那父与耶稣同在这件事情，在犹太人背景的里面不是问题，虽然他们没有将眼睛肉眼看见 visible 的看见父，他们知道父是无处不在的，父是在所有的地方，任何地方的，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父和他同在不是问题，问题是犹太人相不相信，不是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是他们相不相信父的确跟耶稣同在，这是问题，他们抵挡是这个。好，十七节，你们律法上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那耶稣不但父为他做过见证，还有谁为他做过见证，大家记得吗？施洗约翰啊，所以耶稣的见证是两个以上。那他现在说为我做见证，是对着法利赛人说的见证是 anytime 的，是施洗约翰是在那个时候替他做见证，现在耶稣说父替我做见证，这个见证是随时的见证，一直和他在一起的见证。那这个见证是很重要的，我们讲的那个词叫做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或者叫做与神同行，这个是所有的人在神面前的非常重要的，要跟耶稣效法的。好，十九，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那这些经文讲得很清楚，如果不认耶稣，不认识耶夫，耶稣根本没有父，就不认识父，这个因果关系是讲得很清楚。那我请问，旧约的人他们认识父吗？那他们认识耶稣吗？那耶稣讲的这句话是不是只涵盖新约的，那不包括旧约呢？那个我听有那个信徒分享说，这个地狱里面没有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不属地狱，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啊，不，犹太人不属于以色列人，地狱不属于以色列人啊。那耶稣说呢，不认识我就不认识父，是指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赦罪的恩典临到他，他和父没有关系。那认识这个词，我在前面讲过，在创世纪亚当认识了夏娃，就生了该隐和亚伯。那耶稣所讲的认识是指和他之间有生命的联系，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不是头脑的知识，是指和他有生命的联系。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和他生命有联系的时候，我们就和父有了生命的联系，我们就可以认识父，这个认识是生命的连接。所以到后面最后一节经文，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远处望见我，所以亚伯拉罕也认识耶稣，那个认识不是眼睛看，不是现在的犹太人眼睛看，他们眼睛看了耶稣，他也不认识耶稣， 真正认识他，是和他有生命的联系，这个才叫做认识。所以这些的词在约翰福音里面所写的这个词，对我们这些信徒，特别是看中文圣经的或者看英文圣经的，有一定的难处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圣经讲清楚，大家知道圣经在说什么，然后你才明白圣经的意义啊。这个是在教会里面这个教导的很重要很重要很繁重的一个工作，大家要知道这个背景，认识是指这个。好，二十节，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里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这些我就不多讲了啊。后面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耶稣对所有的犹太人说，你们要死在罪中如果不认识耶稣的话。所以地狱里面什么人都有，只要不认识耶稣就在那儿了。这个是耶稣在这边所讲的话所定论的。然后二十二节，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那这节经文是 blasphemy， 是亵渎，是犹太人不是提问题，他们亵渎耶稣。当耶稣说你们要死在罪中的时候，他就说难道他要自尽吗？那犹太人自尽是杀人，是犯杀人的罪，是要下地狱的。耶稣这样讲，他们死在罪中，他们就用另外一个话来亵渎，来攻击耶稣。这是这节经文要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所说的这个意思。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觉得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挣扎在这个里面。这个挣扎是什么呢？当耶稣和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耶稣不是在骂他们，耶稣在跟他们讲事实，然后让他们了解这个事实以后呢，真正认识耶稣，认识父得救。这个是耶稣的动机，他从来没有故意去骂人，故意去贬低人的意思。耶稣讲的话的里面从来都没有的，他责备人是把人点醒，警告人是把人点醒，这是耶稣的目的。但是很可惜，听到信息的人的反应是这样。所以像我今天讲到，就说这个讲到地狱这个事情，耶稣不是诅咒人，是把人从咒诅的里面救出来。但是人耳朵听了这个以后，反过来诅咒，这个是非常可怜和可惜的事情啊。所以求神帮怜悯我们啊，我们在这上面的回应是正确的。好，那二十三，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那这个基督你们有没有加下面小小点？你的经文有没有加小点啊？就是这样子啊，我这有加小点的。因为在原文的里面，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若不信我是，你们若不信 I am， 那这是上帝的自称，自有永有 I am who I am。 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有好几处用我是，是讲他神的身份。那神的这个身份是和基督之间有直接的连接，因为基督是神降世为人的，是神的儿子。那这个是讲他的身份，他要这样讲。我们中文加了基督也是对的，必要死在罪中。二十五节，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啊？耶稣说，我就是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就传给世人啊。前面耶稣讲了很多啊有关这些的道理。二十七，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中文又加了基督，必知道我是，并且知道我们一件事情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父所教训我的。 举起以后预言他十字架这件事情。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个是耶稣一直强调的事情，为什么神与他同在？他常做他喜悦的事。那中文的这个常的这个翻译有一点断点的，有一点断点。那英文的是 always， 是连续的，他一直做他喜悦的事情。跟他之间有一些交谈。三十节，耶稣说了这话，就有许多人信他。好了，这个信这个字出来了。那这个信呢，是第八章的很核心的信息。耶稣说了这个话以后呢，前面跟耶稣很多的问答，然后呢，许多人信他了。好了，那这个事情是结束了吗？耶稣讲完一篇道，很多人信了他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吗？就好像我们讲道以后呼召，这些人都举手举止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吗？那个大家知道冯玉祥吗？冯玉祥，中国的一个这个将军哈、他手下有个赵师长，当时在河南，他就信主了，然后他去传福音。他去传福音的话呢，这个挺麻烦的。他说他辞去一切的官职去传福音。冯玉祥就跟他说：“你干嘛要辞官呢？”冯玉祥很喜欢他，他说：“你信耶稣很简单，你传福音，叫士兵过来。”在这传，然后冯玉祥就那次帮他召集了大概300多个士兵坐在下面，那这个赵师长就讲一篇道，信耶稣的举手，全都举手，然后赵师长这个下来以后就偷偷问士兵：“你们真的都信了？为什么都举手？”他说：“冯将军说的，谁不举手就枪毙。”那赵师长说：“这个不行，这干不下去了。”他就辞职了。辞职以后，他主要是有三个省在那边，在陕西，在那个河南那几个地方在传福音，然后他就讨饭传福音，没办法讨饭，因为他讨饭的话呢，这个很多富人财主就请他去吃饭，他一讨饭，那些大户人家赶上，哎呀，赵市长你讨饭，来来到我家来吃，全都是吃的最好，因为那些的富人就说，哎，这个赵市长现在有点状况。当时他是三个省的总督啊，他说如果我们现在把他招待好了，那将来他想通了再回去冯将军那边，那我们就发达了。结果讨饭也讨不成，穷人躲他，富人请他们吃，最后赵市长就决定去山东。有四个，当时是一个福音的复兴，有四个，一个他赵市长，有一个是做官的，一个做生意的，还有一个是老师，四个人在山东，真的在山上做讨饭的生活，真的过讨饭的生活，然后去传福音。当时是那个年代，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奋兴哈，就是让大家不要睡觉，大家讲一个这个事情哈。但是那些信的那些人就信了耶稣，那这个信了耶稣，他的这种的反应到底是什么呢？他这个信的成分是什么呢？31到32节，我讲到提过很多次。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现在讲话的对象，前面讲话的对象是很多犹太人，现在的对象是对信他的犹太人，画了这个范围里面了。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怎么叫做真正的信耶稣？是真正常常遵守他的道，这个常常还是那个字，没有断点的，是 always 英文的，是持续性的，一直遵守他的道，才是他的真正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这个自由后面讲到，那个自由是从罪里面得释放。你只有常常的遵守，一直遵守耶稣的道，你才能会才是真正耶稣的门徒，你才跟随他，一直跟随他。然后在这个跟随过程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晓得真理，那个 truth， 在今天讲到砍手砍脚，晓得这个真理，然后这个真理会叫你们得以自由。 这个真理让我们脱离了世界的捆绑，脱离肉体的捆绑，脱离罪的捆绑，这个叫做信，这个叫做信耶稣。所以前面那个信，耶稣在这边加了这几句话，这两节圣经才讲到什么叫做真正的信。那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位信徒了解这个信心的内涵以后，我们的信心在地上的信心才是真正的对的那个信心。好，33，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他们不晓得得自由是什么意思，以为是肉身的。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清楚了哈，那这些圣经就出在罗马书第6章的里面。我们既蒙这样救赎的恩典，从此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亚伯拉罕是没有做过奴仆的。对，这是一个角度，对。他们也是有健忘，在埃及做过奴隶嘛，400年为奴的。好，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转折点的，罪的奴仆。然后罗马书第6章就解决罪的奴仆的问题，到罗马书第7章有我真是苦的问题，罗马书第8章靠着圣灵就脱离了罪，不做罪的奴仆，圣灵和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这个是信心因信称义的这个完整的这个教导是在这边。好，34讲完了哈，35，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很清楚的说，如果我们仍然是罪的奴仆，我们不可能永远住在神的家里。我们必须不再做罪的奴仆，做义的奴仆，才是永远住在神的家里，才是真正可以在永生的里面。那这些的 condition 在经文的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清楚这些的条件。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自由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足够的能力，100%的可能性，让我们可以脱离罪，真正得到自由，一定做得到。37，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这一节重要了。为什么他们想要杀耶稣？为什么他们想要杀耶稣？他们想要杀耶稣，就得不到这个生命的救赎，就不可能脱离罪，不做罪的奴仆。为什么？就是前面的37节的后半部分，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在英文的时候，大家读一下，有没有英文的读一下？英文的这怎么说？No place in you for my word。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的话进不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脱离罪。换句话说，神的话我们听了一大堆，我们有整套的理论，有3个博士学位，但是耶稣的话没有 apply， 没有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仍然是罪的奴仆。除非耶稣的话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一个活的改变我们生命的那个实现，我们才不是。那这句话很重要，包括今天讲到这个砍脚，我讲我个人的见证，那个钱财对我的捆绑，爱慕我的这个财产的这个事情， 若不是把那个房子砍掉，若不是那句经文进来，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些经文当时就跳进来，神告诉我，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现在你的心已经被你的财宝给抓住了，我现在就斩断你这一个绳索，脱离他，不再做这个奴仆。所以我从此不再热衷于理财了。我原来很热衷于理财的，理财方式，我的这个财产怎么样，怎么放，怎么放，多少在房产，多少在股票，多少在我的生意，多少是 cash， 我弄了很久搞这个东西的。后来放掉了，那一刀下去全部放掉。那我不一定大家都是这样砍，也许砍其他地方，但是要被神砍过，是因为那个话刺到我们心里面，然后那个话在我们心里面实现了。耶稣这样说，我因此这样顺服他，你就脱离了那个捆绑，很重要。那这是信心的建立的过程，你常常遵守我的道，才真是我的门徒。这个事情是这样，弟兄姐妹，也许你遇到的是困难，遇到的是生活的难处，然后你坚信神的话，你是靠着神的话度过这段的难处的，然后神的话，神的应许在这个难处里面实现的，那个让世人落在忧虑的捆绑当中的绳索对你就没有作用了。这个都是这段经文耶稣带给来的，所谓的叫做真正的得自由，是这样子的得着的。好，容下他的道，这一段后面39，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可以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若是耶稣的门徒，就必行耶稣所行的事。你若是神的儿女，就必行神所行的事。所以这些事和行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绝对不是我得到了一个邮戳，得到了一个商标，我就可以贴在任何的地方就说是，不是行，这个是印证。40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想要杀耶稣是哪些人？哎，哪些人？30节，耶稣说了这话，就有许多人信他。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现在想要杀他的是那些信他的。看见厉害了没有？因为这个听众的范围在缩小了，缩小了这个里面了，信他的人想要杀他，因为他们心里面容不下神的道，听不进耶稣的话，所以呢就反过来抵挡他。这是相当可怕的事情。教会的里面你会发现有敌基督，有假教师，你不要觉得奇怪。那些人当初进来的时候好像还不错，但是他容不下神的道，以后到最后一个地步，他会转向假教师，会转向敌基督的。这些事情在现代教会里面你不要觉得奇怪的，有这样的事情出现。但一旦他里面容不下神的道，没有办法在神的道德里面得着，他会向相反的方向走，成为抵挡神的。好，41节，你们不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若是属于神的人，必定爱耶稣。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要不断的校正属灵的生命的状态的。我们心里面爱的是主吗？ 然后从这个里面来见证我们，来检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属于神的。属于神和爱耶稣和爱主之间是有等号的关系，没有爱主，没有爱耶稣，就不属于神。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在这边。大家还记得哥林多前书第16章22节那里面说什么？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保罗是对哥林多教会所有的信徒讲这个话。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话严厉，我们已经信主了，干嘛对我们讲这么严厉的话？因为信主了，你才听得到这么严厉的话。因为信主了，这样严厉的话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信他，才得到神赐给我们那个永生。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的，没有信主的人，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人，他想听这个话的可能都没有。这个话是对神所拣选的，他的恩召所临到的所有的人讲的，让他们能够真正得着。旧约的所有的犹太人到新约所有听过福音的人，这个范围是这样子。然后43，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这一些经文也是很重要。为什么不能明白我的话呢？为什么不能明白圣经的话呢？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英文这里面有一个词叫你们不能 accept my word， 你不能接受我的话，不能够接受耶稣的教导，所以就不能够明白耶稣的教导。这个因果关系啊，大家看到没有？明白耶稣的教导是在接受的这个关系的里面，似乎是我先明白然后再接受，对不对？应当是这样吧，应当是先明白再接受，还是先接受后明白啊？那这个是我们所有信主人都知道的。所有信主人说你先信，你才能够明白圣经，对吧？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这个，之前拼命研究拼命看，看不懂，信了以后看懂了。你要先信先接受，你才能明白圣经。这边的道理也一样，神的话我不明白，所以我就不接受，永远没办法明白。神的话知道他是这样说的，我就接受了，然后我就明白了。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那再往后面一个层次去分析，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是果还不是因呢？为什么我必须要接受以后才能明白他的话呢？哎，圣灵的工作，接受他，顺服他，然后他的话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然后我就明白了。我还是举我那个卖房子的那个砍房子的那个见证，我是先接受他的话，所以当时他的话来的时候对我来说是很痛的，我就接受了，然后就这样砍下去了。砍下去以后，过后一段时间以后，我明白了，哦，原来上帝是这个意思，是让我脱离对钱财的那种的爱慕，用这件事情，所以接受在先。如果我不接受，我永远也明白不了这个道理，了解吗？所以各位，这一个规则，这一个属灵的原则，在每一位你们生活的各样的事情上面都是这个原则。不是先明白我才接受，你又回到不信主以前的光景，是吧？那个时候你是先明白，我不明白我不能接受的。在主的面前，在主的道的面前，是先接受再明白。那这个明白是神的话 apply 在我生命的里面，实现在我的生命的里面，让我整个的生命明白了神的道，原来这是他的美意，我以前竟然不明白，我现在明白了。上帝是一直这样做事情，在每个信徒的生命的里面。 四十三节挺重要的哈，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母鬼，厉害吧？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母鬼，这个话够凶的吧？你可以跟这个，他说他是基督徒，他说他是信主的，你说你是属魔鬼的，你不是，你的父不是上帝，是魔鬼，不敢吧？耶稣敢这样说。那这句话呢，耶稣这样说的，约翰说过，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听过耶稣这样讲，约翰也这样讲，约翰一书第三章应该是第九节，应该是第九节，第九到第十节，大家一起读好吧，一起来吧，一二三。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清楚吗？这个经文前后的这个互相的呼应，约翰从耶稣这样听来，他也如此的去讲，真正属神的是神的儿女的，是真正脱离罪的，如果没有脱离罪，仍然是罪的奴仆，就还不是神的儿女，如果他一直保持罪的奴仆的状态，他就是魔鬼的儿女了。所以在这个是信心的建立，信仰的建立的过程是很清楚的，在圣经里这样讲。然后魔鬼的儿女，魔鬼有一个什么 特质呢？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魔鬼的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是私欲，那个罪的根基，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旦、私欲、谎言，会让我们落到撒旦的网罗的里面，会让我们和撒旦同流合污，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私欲和谎言都是每一位信徒要好好的对付，狠狠的对付的事情。这两样要好好的对付，狠狠的对付，不能够随便的说谎的，请大家特别特别的小心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讲这个话呢？我觉得我们华人在这个点上有很大的困难，有很大很大的困难，能够诚诚实实的讲话，对我们华人来说是很大的困难，我们很容易，我必须这样讲，很容易撒谎。那耶稣讲得很清楚，撒旦是撒谎之人的父，千万千万要留意，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那个话不敢轻易的出口的，要小心了。这个是耶稣所说的私欲和谎言。好，四十五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有谁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那这个里面是和神的关系，出于神的，神所感动的，神所感召的，正确回应神的，必定会听神的话，如果没有就不是了。我不多讲了这一段哈，因为 那句经文如果讲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哈，我不多讲。后面四十八到最后五十九节，犹太人回答说，你们说是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的，这话岂不正确吗？那这个是绝对的百分之百亵渎的话，这个是亵渎的话。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是真的是会亵渎神的， 因为清楚的耶稣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们很清楚的看见，没有任何的证据，任何的痕迹说耶稣是鬼附的，这是绝对的 100% blasphemy， 绝对的绝对的是亵渎。那这个是他们的光景，当神的道进不来的时候，就转向一个很可怕的亵渎。49节，耶稣说：“我不是，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是不是鬼附的，和他跟父的关系有直接的联系，和后面的50节有自己的联系。我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求自己的荣耀，和神也是没有正确的关系的。不求自己的荣耀，很重要。”51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那这是一个应许，遵守耶稣的道，遵守耶稣的教导，永远不见死。这个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法利赛人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所遵守的那一套的摩西的律法，他们所改良的律法和规条，他们就是义人。他们遵循的并不是真正摩西律法的精髓，不是，是改良的。我上在前两次讲过改良的福音，被改良的，那这个是不对的。遵守耶稣的道不见死。我们后面主要是解决有一个问题就可以了。犹太人对他们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54，耶稣回答说：“我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认识和他有真正的关系。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认识神，和神有关系，和遵守神的道有直接的联系。我前面已经讲过。最后56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是耶稣是神的身份的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从远处仰望我，也是旧约所有的圣徒也因着耶稣基督得救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圣经的证据，是在这边所有的人都是因他得救。旧约向后看，新约向前看，看着十字架，耶稣基督这个人类历史当中唯一的救赎，大家都看到他，因他得救。这节经文很清楚的一个圣经的证据。好，那些有一些的讲法不太好哈，我想稍微提一下。我们有些华人一些传道人他们的良心是不错，也很怜悯，就说我们祖宗有一些老的呢，比如说孔子了、老子了，他们都是得救的，因为他人不错的。不行的，不能凭感情用事的，不是这样子。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唯一的救赎，若不借着他，没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就算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事情。那我曾经给一个大陆的传福音，然后我讲到地狱的事情，然后我说我父亲没有信主，他说那你父亲在地狱里咯。那是明显的一个挑战的一个 attack， 我知道。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正因为如此，我很迫切的想传福音给你，这是我对他的回答。那最后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跟我道歉，他说对不起，那段话我讲的不太好。那我说没关系了，正常的，是我们中国人会有这种的感情分，但是在圣经的里面讲得这么清楚，我们不能用那种的感情来决定圣经，这个不行的。好，这样就我们讲完了好吗？亚伯拉罕，然后他说你没到50岁，怎么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用石头打耶稣。耶稣是创始成终的造物主当中的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好，这个经文就到这里，我们把这个题稍微过一下，很快的过一下哈。第一个思考题哈， 主耶稣赦免行淫妇人的罪，意味着他从此犯罪就可以得到保护吗？就不是了哈，后面那个十一节的后半节，从此不要再犯罪。第二，跟从主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如何看见，如何看信了主还陷入罪瑕疵的人？真正的跟从不是来教会里面跟风，真正的跟从是听他的教导并遵行，这叫做跟从。第三，主耶稣如何见证天父常与自己同在？为何有许多人可以因此信他？因为他常常遵守 always 一直遵守天父的道。第四，主耶稣为何对信他的犹太人还提出要求？什么是主要赐给人的自由？主要赐给人的自由不是让人随便犯罪，你这下信主了有自由了，你犯什么罪都没关系，反正主赦免你了，不是，是因为信主以后把我们从罪的奴仆里面救出来，得真正的自由，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叫做得自由。 okay， 好，第五，不能明白主的话是因为不能听主的道，不明白怎么能听从呢？讲过了，是先听从然后才明白，不是先明白后听从，次序。第六，遵守主的道就永远不见死，死了的众先知不遵守主的道吗？那个不见死是指在永恒的里面得到那个救恩的这个层面，永生的这个层面。好，后面应用题，罪得赦免是能够得到救恩，又能够哈，罪被什么是真正得到救恩？罪被胜过是真正得到救恩，得到赦免没有胜过，没有的。所有听到福音的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都得赦免，然后叫胜过这个罪，他的道。那仍然回去，那就不行。好，第二，信耶稣，相信耶稣是能够脱离黑暗。什么是真正脱离黑暗？也就是说，跟从他或者信从他，才是真正脱离黑暗。都给我们100%的能力，但是我们要真正的回应。第三，神同在的见证是经历他的能力。神同在的见证是什么？遵行他的旨意。不遵行神旨意的人，没有真正神同在的见证，无论他搞得多神叨叨的，都没有意义。第四，相信主的道是得自由的开始，遵从主的道是得自由的什么？你可以说是过程，也可以说是结果。遵从他才是真正的得自由。好，第五，有神的拣选才能明白主的话，没有拣选永远明白不了。然后有人的什么才能明白主的话？有人的听从，听从在明白之前。好，第六，遵守主道的人会有肉身的死，遵守主道的人会有永生的活。好，可以吗？太子妹，好，你可以说结果，遵从主的道是得自由的结果。我们真正遵从主的道，一定是得自由，不会在罪的捆绑里面。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纪念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摆上的时间精力，求主真的是让他们不是突然的来到你面前，我们相信若是这道是从你而来，他们绝不突然。主，你的恩典必定带领他们，赐福他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